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今天的聚焦美国，我们来关注纽约市长的选举。纽约总检察长被起诉，特朗普的前安全顾问被起诉，中美贸易战的最新进展。今天我们继续请来旅美学者陈小农博士来跟我们对上述的焦点事件进行分析。陈博士，你好。
你好。
首先我们看到纽约市长的选举是不是在今年候选人的角逐会更为激烈，主要的焦点又是在哪里呢？
这次纽约市的这个市长 Florian Mamdani 呢，他是个基左派，他是出生在乌干达，七年以前才归化为美国公民。那么 Mamdani 的社会基础之一就是纽约的穆斯林和阿拉伯裔移民，同时他也是纽约市的基左派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员。他能够被在纽约推出来，而且民意调查显示占多数，一个很重要原因是纽约是个国际化都市。那住在纽约的人口当中，出生在美国的只有37%，非拉丁裔的白人也只占总人口的1/3，那剩下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各国的白的移民和非法移民。那这样的人口结构就决定了纽约市的市长的选举结果呢，是左派政治人物比较容易当选。Mamdani今年提出来的政纲主要是包括公共交通免费、冻结房租、由市政府来经营杂货店等等等等。那个市政府经营杂货店就是要管控物价，那么这些社会主义政策都需要巨额的财政支出，而纽约市的税收是没办法支撑的。因此呢，他实际上是想自己开支票拿来换选票，同时是让联邦政府替他买单。这种情况川普当然是予以批评，但是川普的个人立场实际上影响不了纽约市这个市长选举的结果。就妈妈带你的崛起的反映了，就是过去多年以来左派的移民集中之地，就是有很多移民来美国的时候，他的价值观就是左派的，甚至是极左派的。那么这样的移民集中的地方，极左派的人物就很容易夺取选举的结果。那这种现象其实在欧洲已经不断出现了，现在美国也出现了。
我们看到报道是在美国纽约市市长的竞选呢，是刚才陈博士提到的领跑者马姆达尼，还有前州长安德鲁科莫和共和党候选人克蒂斯斯利瓦，他们三个人之间展开对决。11月4号呢是会进行投票。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是承诺说，如果马姆达尼当选，他就将部署国民警卫队并削减对纽约市的联邦拨款。刚才陈博士您特别提到说，特朗普总统不会对这次选举带来什么影响，但是他承诺如果马姆达尼当选，他就要部署国民警卫队并且削减这个联邦拨款等等，这个是不会对这个选举的结果造成太大的左右，是吧？
川普提出来呀，增加国民警卫队呢，他有一个前提，我刚才没有提到，那就是这个马姆达尼他提出一个政策，说他要是当了市长，他不想用警察来管控社会治安，所以可以预见到，当他不让警察介入更多的治安活动的时候，甚至提出来要削减警察的经费，那么国民警卫队就可能不得不介入，否则纽约市就没办法混。这样，华尔街已经出现了非常大的担忧，在撤资。
那么关于这位纽约市长的热门候选人马姆达尼，他也曾在今年的7月底公开表示，他不主张削减纽约市警察局的预算，试图来改变自己过去对警察的批评言论。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呢，有消息是说，纽约州的总检察长 Letitia James， 有一些媒体呢是翻译成詹乐霞被起诉。几天前呢，他还表示他是无罪的。另外呢，就是特朗普的前安全顾问目前呢也正在被起诉当中。有批评就认为特朗普是以此来打击自己的政敌，不断的对他的政敌走一些法律的程序。请陈博士谈一下您的观察。
最近纽约州的总检察长 Letitia James 他遭到了 Virginia 州的检察官起诉，涉及呢是他获得房屋贷款的时候有欺诈行为。那么这位检察长呢，在美国一直被认为是川普总统的政敌。他在2022年发起了一项诉讼，指称说川普对还有川普的公司对银行撒谎。那么这个诉讼呢是有明显的政治动机的，因为银行并没有对当时是平民的川普提出这样的诉讼，而是总检察长代替银行直接去诉讼卸任的总统。 这里面有个大背景，就是自从奥巴马大量任命了具有左派倾向的司法官员以后，美国的司法体系已经逐渐脱离司法独立，而沦为民主党的政治斗争工具。那么很多检察官和法官呢，秉承民主党的政治需要来办案判案，因此就产生了司法为党派斗争服务的结果。那 Tisha James 对 Trump 的诉讼呢，Trump 是否认他曾经做错任何事情。那么上个月上诉法庭已经裁决，原来提出来的所谓5亿美元的罚款呢要取消，但是 Letitia James 还没有放弃，他还在纠缠。他其实不止制造了这个案件，他还从2019年以来连续不断地兴起各种各样的针对 Trump 的诉讼，目的就是阻止或者破坏 Trump 的政策。但现在呢， Letitia 本人遇到了诉讼，就是陪审团认为他有罪，是 Virginia 州的东区检察官认为说，虽然 Letitia 自己的职务是在纽约州，但是他是在 Virginia 州买房子，但买房的过程中申请贷款里面有欺诈性。然后 Virginia 州的东区检察官认为说，没有人可以高于法律。Letitia James 的这个贷款欺诈案件代表的是有意的刑事犯罪行动，也严重损害了公众对他的形象，对他的信任。当然这样的罪呢，一般呢不至于被扣押，所以他是可以庭外候审的。
我们再来关注这个特朗普的前顾问博尔顿面临出庭受审，他受控处理机密不当，被视为国家安全政策鹰派的博尔顿呢，如今成为特朗普最尖锐的批评者。那对于这个事件您的观察是？
博尔顿现在已经到法院去自首了，他为自己做辩护。不过他博尔顿这个案子他不涉及政党的政治斗争，只是涉及到说他是不是在自己的写作当中引用了需要保密的信息。那么有人说他是引用了，但他本人说他没有，所以这件事情呢，其实是一个保密相关法规的处理问题。
多国领导人是开启亚洲之行，而白宫呢也确认特席会在即。那陈博士，您观察到在有可能的特席会之前，中美贸易战是不是出现了互相缓和的非常大的一个转折？
现在还有一点迹象显示，就是今年以来美中的贸易谈判呢，好像双方有一点点乐观情绪，放不多一点，中方稍微保守一点。今年以来美中之间的贸易谈判已经经历过好几轮了。要回顾这好几轮谈判呢，前几次不是谈判没结果，就是谈判结果最后被最高领导人否决，谈多少次到现在都没有结果。那么这次在马来西亚的谈判呢，这个看起来是为 Trump 跟习近平在首尔的这个 APEC 会议上见面会谈来铺路的。中国那边的媒体呢，有人开玩笑把这次的会谈叫做土豆泥。土豆泥是实际上是三个项目的简称，土是指稀土，豆是黄豆，泥是芬太尼。也就是说这三样东西现在都成了美中谈判的焦点。当然其实不止这些，还有很多。按照过去几次谈判的情况呢，中国好像是让这个前台的谈判官员，就是部长级官员呢扮红脸，就讲好话，然后让后台的领导人扮黑脸，就最后红脸谈扮红脸的谈的好像不错，扮黑脸的一句话就否决了。这次会不会还是这样，现在完全不清楚。所以现在的马来西亚的这个部长级会谈已经结束了，那么最后能不能谈判，双方已经形成了一些个条款，最后能不能被最高层批准，还要看川普和习近平见面谈的情况而定。
好，那我们也看到报道称，特朗普表示他对两国达成贸易协议是持乐观的态度，认为双方有望在稀土和大豆贸易问题上达成协议。他还说将在会面的时候就毒品芬太尼问题向中方提出质询。美国是指责中国未能阻止芬太尼出口，而药物过量是美国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则是称有进行禁毒的工作，并防止美国借芬太尼的问题来勒索中国。两国领导人会面之后会有什么样的进展，我们也会进一步的进行观察。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旅美学者陈小农博士的分析。
谢谢。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